第七篇，众地方召会。启示录的结构非常之好，表面看来，第一章里所包括的各个要点彼此互不关联，但如果我们从经历的观点来看，就看出这些要点一个接一个，次序非常恰当。在上两篇信息里，我们说过有关主耶稣的再来，以及我们借着在他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而等候他来。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众地方召会。本篇说到地方召会，似乎和上两篇信息没有关联，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我们知道这三篇信息都是互相关联的。主耶稣的再来需要一些人有份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而这样有份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地方召会中。在召会以外，无论谁都难以有份于这三件事。我们要看看圣经中神圣启示的进展，借此来看众地方召会。圣经中神圣的启示开始于神，而结束于众地方召会。创世纪头两章以及整本旧约都是启示神自己，而四福音书是启示基督。这个事实启示神圣启示的进展乃是从神到基督。在四福音之后就是行传和书信，这里主要的启示是基督成为纳灵，因此纳灵的启示乃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继续。接着召会就启示出来了，因此圣经中神圣启示的主要是部分，神的部分、基督的部分、纳灵的部分和召会的部分。犹太人只有这启示的第一部分，因为旧约39卷只有对神的启示，大部分的基督徒比他们多一点，有旧约加上四福音书，虽然他们有了整本圣经，但实在来说，除了旧约和四福音之外，他们所知道的很有限。他们可能和旧约所启示的神，也可能知道一些福音书里基督的故事，但对于生命之灵和召会就一无所知。今天在许多基督徒的观念里，召会乃是一座物质的建筑。到了礼拜天早上，许多父母就对孩子们说，我们要去聚会了。按照他们的观念，召会就是一座有尖顶总楼的大房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他们几乎不领会圣经所启示的召会到底是什么。感谢神，在已过的两个世纪中，另有一些基督徒在圣经的知识上很有进展。他们不单认识旧约的圣经和福音书，并且他们也认识书信。这些基督徒认识神、基督、纳灵，当然他们对于生命之灵认识不够，他们所认识的灵主要的是能力的灵，来给人施浸，他们对于内住的灵知道的很少。虽然这些基督徒可能认识了一点召会，但他们只是看见宇宙召会，并没有看见地方召会。然而启示录头三章并非说到宇宙召会，而是着重地说到众地方召会。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有整本圣经，就是旧约、四福音书、行传、书信以及启示录。我在弟兄会里有七年半之久，在那段期间，我们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上花很多功夫。然而关于启示录，我所听到的大部分都是兽和死角。至于启示录也说到地方召会，可是我却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连新耶路撒冷也没有听到多少，只是听说那是一个在天上的城，有属天的大厦，街道是金的，门是珍珠做的。但是赞美主，今天我们的启示录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启示录里有众地方召会，在其中间有人子，且有新耶路撒冷，有基督做其中心和普及。我们现在更详细的来看圣经中神圣启示的进展。首先， 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启示为以罗心。以罗心原文的意思是大能者，中文翻译作神之后，在创世纪二章七节，神启示为耶和华，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神是那伟大的我是，那永远长存者，他是那永远长存者，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耶和华证明指明他和人发生关系，论到他的创造，他启示为以罗心，论到他和人的关系，他启示为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耶稣的旧约称呼，耶稣就是耶和华的新约的称呼。换句话说，在旧约中，耶稣被称为耶和华，在新约中，耶和华被称为耶稣。整本旧约三十九卷书主要的是启示这两个神圣的名称，那就是以罗心和耶和华。神圣启示进展的第二步就是关于基督的启示，时候到了，神就来成为肉体做人，称为耶稣基督。因此在旧约以后就有四福音书把这位称作耶稣基督的奇妙人物启示出来。耶稣证明主要的意思就是救主，基督证明主要的意思是受膏者。耶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神的受膏者，或者用今天的说法，他是神所任命的人。神已经任命了基督完成他永远的经纶，他不只是耶稣来拯救我们，他还是基督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基督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就需要有召会，要产生召会就需要两件事，救赎和分赐生命。基督把受造而受堕落的人救赎出来以后，还要把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为此就需要生命的灵，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在四福音书之后就有使徒行传、书信、你的救赎和分赐生命。在这些书信里常常提到基督的血，并且也提到血石，也提到那灵。血是为了救赎，那灵是为着分赐生命。我们蒙了救赎并重生以后，就成为基督身体上活的肢体，这身体就是召会。在基督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就是要借着召会他的身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的经纶中，召会是非常要紧的事。如果没有召会，基督无法成就任何事。他若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必须有召会。神启示为以罗心和耶和华，基督启示为耶稣和基督，但是关于灵的启示就不是那么简单，这反倒是一个奥秘。少有基督徒为着关于神的启示打过仗，为着关于基督的启示打过仗的也不多，但每次我们说到灵的事，就会引起许多的争论，因为对灵的启示是一个奥秘。灵所以奥秘，是因为和生命有关。对于灵的启示有许多方面，真理的灵，或做实际的灵，生命的灵，能力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圣灵，以及七灵。你知道生命的灵和能力的灵有什么分别吗？那些在所谓的灵恩神迹运动里的人谈论能力的灵，只有主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的能力。我听过很多有关说方言的事，但我没有看过那些说方言的人有什么工作上的能力。圣灵的浸叫人有能力，但在今天那么多所谓说方言的人身上却一点能力也没有，而那些不说方言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只有说那古尔伊利伊利的能力，却没有救人灵魂的能力。有些人从来没有说过那种方言，但是他们传起福音却能够叫成百的人得救，那才是真正的能力。在这种所谓的灵恩神迹运动中，不但没有真正的能力，也没有生命。有些人说了方言以后，接着就与妻子打架、抽香烟、赌博，这是生命吗？不， 生命能够变化人。我们需要能力的灵，我们更需要生命的灵。我们在这里是为着耶稣的见证，这个见证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种说法，更不是一种形式，而是生命。我们何等需要将自己向主敞开，使他可以把更多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若真的有基督做生命，那么我们的生活、行动、为人、说话就会在基督里。现今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书信中一再的说到灵。我们已经说过，已经看见启示录说到神的七灵，为了教会生活需要这加强的灵。真正的教会是出自这加强的灵。我并不反对任何真正的灵恩，但我能够见证，我已过没有见过任何正确的教会是所谓灵恩运动所建立起来的。再看看今天天主教的神迹运动，充满了拜玛利亚的偶像的事。如果这个运动是正确的，我们怎么能够容忍拜偶像呢？能够容忍拜偶像，是证明它不是正确的。污秽只能加在雪球里，但不能加进钻石里。所谓的神迹运动不过是像一个雪球，什么污秽的东西都能够加进去。今天我们的眼睛要被开启，看见神今天所要的是实际的、真实的、活的、能够实行的地方召会。我们来到神圣启示的末一部分，就是关于召会的启示。认识召会并不容易，因为那狡猾的仇敌撒旦不愿意基督徒看见什么是真实的召会。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宇宙中是一，基督是独一的头，只有一个独一的身体，由他所有真正的信徒所构成。作为基督身体的宇宙召会，是借着众地方召会彰显出来的。众地方召会是基督这一个身体的彰显，在地方上乃是一。启示录一章四节说，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召会，亚细亚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那里有一章十一节所提到的七个城，七个召会不是都在一个城里，乃是分别在七个不同的城里。本书不是论到一个宇宙召会，它乃是论到许多城里的众地方召会。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首先启示召会是宇宙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接着启示召会是地方的。在使徒行传里，召会是以地方召会的做法实行的，例如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在安提阿的召会，在以弗所的召会，在叙利亚省和基利加省的众地方召会。所有的书信除了几封是写给个人，其余的都是写给地方召会，没有一封是写给宇宙召会的。没有地方召会，就没有宇宙召会的实行和实现。宇宙召会乃是实化于众地方召会。对于召会宇宙的一面的认识，必须完成于对于地方召会一面的实行的认识。我们认识并实行地方召会，乃是一个大进步。启示录说到召会是在进步的阶段，因为本书是写给地方召会的。我们若要明白本书，必须从了解宇宙召会进步到认识并实行地方召会。唯有在地方召会中的人，才能在对的地位上，从对的角度和正确的观点，才能够看见本书的意象。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有声音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示美拿，给别加摩，给推亚推拉，给沙迪，给菲拉铁菲，给老底加。这节圣经的写法非常重要，给我们看到将本书寄给那七个召会等于寄给那七个城。这清楚地显示早期召会生活的实行乃是一个城一个召会，一个城只有一个召会，没有一个城有一个以上的召会。这就是地方召会，是以城为单位，不是以街道或区域为单位。 地方教会行政的区域应当包括该教会所在的整个城市，不该大于或小于该城的界限。所有在这个界限内的信徒应当构成该城内唯一的地方教会。因此一个教会等于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也等于一个教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方教会。启示录一章四节说到那七个教会，七是神工作中完整的数字，就如为着神的创造有七天，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有七印、七号、七晚，因此七个教会是为着神完整的行动。召会需要有彰显，如果我们只谈论召会而没有召会的彰显，那么我们所说的全都是理论而没有实行。召会要实际可行，就需要有地方召会，如果没有地方召会，也就没有召会。正如你若没有肢体，你就没有身体，如果你没有地方召会，你就无法有宇宙召会，因为宇宙召会是由所有的地方召会所组成的，就如人的身体是由所有的肢体所组成的一样。单单要宇宙召会那是虚无的，但我们却有实行的地方召会。如果有人问我们召会在哪里，我们可以指出给他们看，召会在阿拉汉、在旧金山、在芝加哥、在纽约，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地方城市。今天有些基督徒与我们争辩说，为什么你们说你们是召会而我们不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如果你们说你们是召会，请表明你们是召会，请指出来召会在哪里。有的人就答复说，我们曾打发出去多少传教士，他们自己的深处也知道他们不是召会。事实就是事实，如果你是召会，为什么不自称自己是召会呢？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不要装假，也不要冒充你们所不是的。就如我是个人，我当然承认知道我是个人，我怎么能够做别的呢？1963年我被请到密苏里一个地方讲道，会后邀请我的人站起来，用很温和谦卑的态度问我，李弟兄，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称自己是在洛杉矶的召会。我就回答说，弟兄，如果我们不称自己为召会，那么我们应该称自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召会，这不仅是真理，也是事实。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我们能够假装或冒充别的东西，但那并不是我们实在所是的。主的恢复还未到美国之前，并没有基督徒自称他们是在洛杉矶的召会，所以我们来到洛杉矶就称自己为在洛杉矶的召会。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使徒约翰看见在基督右手中的七星，以及在基督行走在其中的七个金灯台，这对他是个奥秘，他不明白七个属天的星和七个金灯台的意义。因此主向他揭示这个奥秘说，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这意义不仅对约翰是个奥秘，对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这个奥秘的揭示，好看见众地方召会和众召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所表征的众召会，在神圣的性质上乃是耶稣的见证，在地方上却是集体的照耀在黑暗里。众召会的性质都应当是神圣的，就是金的，他们应当是台，甚至是灯台，拖着油，那就是生命之灵的基督的灯盏，各自且集体的照耀在黑暗里。他们在地方上是单个的灯台，同时在宇宙中却是成主集体的灯台。他们不仅在各地发光，更是普遍的向着各地和宇宙做同样的见证。他们性质相同，形状一致，拖着同样的灯，为着同样的目的 彼此完全相同，毫无个别差异。启示录二三章所记的七个召会的不同，其性质都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在消极一面，他们在失败上彼此有分别，彼此分离，但是在积极一面，他们在性质、形状、目的上完全一致。信徒要看见宇宙召会很容易，但是要看见众地方召会就不容易了。众地方召会的启示乃是主对召会终极的揭示，记在神圣话语的末了一卷。因此信徒想要完全认识召会，就必须跟随主，从福音书经过书信来到启示录，直到能看见这里所揭示的众地方召会。启示录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与众地方召会有关，众召会连同做他们独一中心的基督，乃是神圣行政里的中心，以成就神永远的定旨。如果没有众地方召会，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假设没有地方召会，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既没有目标，又没有目的，我们基督徒生活也就毫无意义。地方召会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你在享受地方召会的生活时，你也许不觉得宝贵，但如果把众召会拿走，你就会发现你失去了一切的祝福。没有召会生活，我们没有无法活下去，因为我们失去了今天做基督徒的目标和意义。盼望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能够看见神圣启示的终点乃是众地方召会。神的启示一直是继续的往前，只等达到的地方召会才停止。地方召会是神的目标，神的目的地，神已经把他的启示带到了地方召会，所以众召会满了启示、亮光和真理。在召会以外缺少亮光、启示，但在召会中却满了启示，因为这里是神圣启示的终点。因此神圣启示的一切丰富都在这里。你如果看见这一点，就知道我们这样热衷于召会并不过分，我们的灵为此做见证。无论何时，我们若不为地方召会做见证，我们的灵就低沉了。什么时候我们想要聪明一点，尽量避免讨论召会问题，免得引起反对，我们里面立刻就发死。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勇敢地说到地方召会，我们立刻里面就高昂起来，我们的灵会跳跃。我们也许想要喊叫，甚至要大声疾呼。我晓得最好不要去冒犯别人，但是每当我试着不去冒犯别人的时候，我却冒犯了主。我若刚强地对人说地方召会乃是主的目的地，我就觉得主与我同在。按照全本圣经，这位人子基督正在众地方召会中间行走。今天你如果要寻求基督，你就必须来到地方召会中。人子正在众地方召会行动，也在照顾他们。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照顾，你就必须在地方召会中。我们今天的负担就是要把神的子民带向神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众圣徒达到神的目的地。我们来到地方召会之前，我们乃是流浪者，没有回家或是到达目的地的感觉。但自从我们来到地方召会的那一天，我们知道我们回家了。流浪了多年之后，我们知道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我们第一次进到地方召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深处似乎说，就是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回到了家，因为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所以不必再流荡了。今天有许多有心寻求的基督徒，如同奔跑的旅客，从一个团体奔到另外一个团体。但有一天，我们来到召会生活中，我们的流荡就止息了。地方召会乃是神今天的愿望，就是他启示的末了的一站。我们所需要的 乃是过地方教会的生活。我们所见证的就是我们乃是基督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神化身于基督，基督被认识并经历为那灵，那灵乃是教会的构成成分。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它的丰满。现在基督的身体又彰显于众地方教会，因为各地方教会就是宇宙教会的彰显。众地方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彰显，基督的身体是基督为赐生命之灵的实化，而基督乃是神的具体化身。因此在地方教会里，我们有神，有基督，有那灵，还有教会。这就是地方教会如此丰富的原因。你到哪里能够寻到神和他的旨意呢？在地方教会。你在哪里能得到基督和他一切的丰富呢？在地方教会。你在哪里能享受那加强的赐生命之灵呢？在地方教会。你在哪里能成为身体上一个活而进攻用实际的肢体呢？在地方教会。哦，地方教会对我们有何等大的意义。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不再流荡了，我们如今居住在地方教会里，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已经回家了，在家中直到永远。在地方教会这里，我们有神同他的定旨，有基督同他的丰富，有加强的生命之灵，还有正确的教会生活。圣经在这里不仅是打开的，更是真实的。为着教会生活，为着地方教会，我们要说哈利路亚。这一切不能不叫我们兴奋。神的启示开始于神自己，继续于基督和那灵，一直到地方教会，而达到启示的目标。若没有地方教会，我们就没有神圣启示的目标。很明显，犹太人、许多基督徒，甚至许多所谓的属灵人所缺的就在这里。犹太人有神，大部分基督徒有神和基督，进步的基督徒还有那灵，但很少基督徒有在地方教会中正确的教会生活。今天在地方教会中，我们有神，有基督，有那灵，还有教会。神彰显之进展的结果就是教会。神具体化身于基督，基督被认识并经历为赐生命之灵，那灵产生众教会。当我们经历并实化基督是赐生命之灵，那个结果就产生教会生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丰满。这个启示的进展过程就是神、基督、那灵、教会和地方教会。这就是神在他圣言中的启示。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神怎样被我们认识，怎样实际的得着、彰显并显明。神第一步先成为肉体，具体化身于基督。你若要遇见神，就必须遇见基督。你想要到神这里来吗？你就必须到基督这里。在基督以外，你摸不着神。神是具体化身于一个实实际际名叫耶稣基督的人。你遇见了他，你就是遇见了神。你摸着了他，你就摸着了神。你得着了他，就是得着了神。你接受了他，就是接受了神。因为他是神自己具体的化身。而这位基督又被我们认识并经历为赐生命的灵。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我们的主、我们的圣别、我们的义，他还是那赐生命的灵。他做我们的救主、救赎主，乃是为着使他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今天真正实际所得着的乃是这赐生命的灵。这个重要的关键大部分基督徒都失去了，那是因为狡猾的仇敌尽其所能的把这一个点遮蔽起来。已过这些年，我们讲过许多信息，也出版过许多的书籍，说到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但有些基督徒他们没有看见，反而起来攻击反对。这就是仇敌的狡猾的地方。 如果基督仅仅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召会怎能实际的产生呢？救主并不直接的产生召会，主也不直接的产生召会。为着能使召会产生，就需要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要认识基督是赐生命的灵，我们绝不可依靠我们的头脑，因为头脑领会的有限。我们虽然不能彻底明白这事，但我们却可以经历。请你核对一下你的经历，你每天的经历见证你所享受的基督就是你里面赐生命的灵。不必说基督是那样的奇妙奥妙无限无量，就是我们天天吃下去的食物也是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虽然我们的头脑对食物无法尽知，但我们用我们的经历就知道那些食物的味道，凭着经历我们就知道吃的是什么。所以不必注意神学上的谈论，喜欢辩论这种理论的人都是受了过分运用头脑的害。我们只该留意神圣启示里的纯正话语和我们个人实际的经历。我们的经历见证说，我们每天所享受的这位基督就是赐生命的灵。难道你里面没有这永活者的实际吗？这就是那位在我们灵里被我们享受、经历并且有份的基督。这就是赐生命的灵，也就是基督自己。这样，神乃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而基督在我们里面被实化并经历为赐生命的灵。这个经历产生了召会，我们越这样经历基督，我们对召会就越有渴望。这个经历在我们的深处创造出饥渴来。从前我们还未来到地方召会时，我们说不清楚我们的饥渴是什么，但是来到召会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创造出一种饥渴，要过召会生活。当我们进到召会生活里，我们的饥渴就得着满足了。这个满足在我们里面创造出对基督更深的爱慕，这个爱慕又使我们更多的享受基督。我们越多享受基督，就越渴慕召会生活。我们越渴慕召会生活，就越多投进召会里。我们越投进召会里，就越爱慕并享受基督。这是一个荣耀的循环，我们能够见证我们就在这个循环中。这个执事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圣徒们一些属灵知识，而是要帮助圣徒们开他们的心眼，开他们的灵，以看见神的启示。凡我们所传讲的都符合我们的经历。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着耶稣的见证，这见证是出自基督做赐生命之灵的真实经历。因此我们再说一次，神具体化身于基督，基督被认识并经历为赐生命的灵，而经历基督为赐生命之灵的结果就产生召会生活。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彰显和丰满，因此召会必定有在地方上的彰显。宇宙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丰满，众地方召会就是宇宙召会的显出。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就在这些显出里。我们都要看见神的启示并认识他的彰显，我们需要被分别出来归神。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就是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他又被带到天上开了的门，也到了一座高大的山那里，因而看见神的启示并认识神的彰显。今天许多基督徒谈论召会而看不见众地方召会，主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分别出来归给神。启示录一章十节说，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启示录不仅强调神的灵是七倍加强的灵，为着神加强的行动，也强调人的灵做我们领略并回应神行动的器官。唯有我们的灵能回应神的灵。本书是由四个主要的意象构成，众地方召会的意象， 世界之定命的意象、巴比伦的意象、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使徒约翰是在灵里看见这四个意象，正如以弗所书三章五节所说，在灵里得着基督奥秘的启示。我们要看见本书里的意象，也必须在灵里。这不仅是在我们心思里头头脑的领会，更是在我们的灵里属灵里的领略。在本书的第一个意象是有关众召会的意象里，基督和众召会的使者与众召会一同揭示出来，乃是前所未有的方式，也是最独特的。为此信徒们需要在他们的灵里有一个独特的意象。这一节里的主日该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早期的召会经常在这一天聚集，使徒约翰就是在这一天在灵里看见了神经纶的意象。要看见众地方召会的起，我们需要从疑问的心思转到我们能看见的灵里。留在有疑问的心思里头，会搅乱召会的意象。基督徒若只懂得有关地方召会的道理，可能还未看见意象。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听见声音，就是主现实且活的说话。主的声音指引我们到地方召会的意象里。启示录一章十二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要看见一样东西，需要对的位置，有对的角度。使徒约翰先是听见声音，等他转过来，要看是谁发声时，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他的位置对了，但他还需要对的角度，才能看见关于众召会的意象。所以他就转过身来。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许多基督徒需要调整位置，并且转过身来，好看见众召会的意象。